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我们称狄德罗为启蒙的旗手，不仅因为他主持了百科全书的编撰出版，还因为他能够团结法国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力量，共同点燃启蒙的火炬。同时，当他有机会与外国君主对话时，他勇敢地向他们宣扬自己的自由理念。他并不奢望能拯救世界上身处蒙昧中的人，他只是相信真理的价值是普世的。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妻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月胜你好。
你好。
月胜，人常说文人相轻，可狄德罗却能把全法国甚至全欧洲最聪明的头脑聚在一起为启蒙而工作，他靠的是什么呢？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呢，他属于严格律己宽于待人的人，他自己工作呢极刻苦，对别人拖拉稿件甚至临阵逃脱却从来也不抱怨。比如达兰贝尔本来是和他共同编辑百科全书，但后来风声吃紧，他就退出了，让狄德罗一个人担负主编的工作。狄德罗没有一点抱怨，始终与他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第二，他有很强大的包容力，文人谁没有自己的脾气，但无论你怎么任性，狄德罗都能容忍。第三，他心怀坦荡，他从来不计较别人对他的攻击，总是以坦诚之心对待别人，而且呢，他会为对方着想，哪怕这个人冒犯了他，他也会宽容。我可以举个例子，一天呢，来了一个年轻人拜访他，带来一份手稿让他读，这是一本恶毒攻击他本人的稿子。狄德罗惊讶地就问这孩子说，我和你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写这文章呢？那年轻人说，我没钱吃饭呢，您给我一点钱，我就不发表这篇稿子。狄德罗说，那你啊，去找奥尔良公爵兄弟，他们恨我，你可以把文章送给他们。这青年说，可是我不认识他们呀，我也不会写献词。狄德罗说，您坐下，等着我给您写。结果狄德罗替这个青年写了一份推荐攻击自己文章的献词。这青年呢，去找奥尔良亲王，得了25个路易的赏钱，他回来谢狄德罗。狄德罗又亲切地去劝他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要再干这种下贱事儿了。他曾为朋友求情，给内克夫人写信，他说，即使我死了，我相信不幸者的悲叹也会在坟墓深处惊动我的骨灰。
百科全书能碰到这么一个主持者也是运气，这可是20多年的工作啊。
其实啊，历史事件的发生没有什么必然性，我读历史经常感叹啊，在那些转折点上往往是运气起作用。狄德罗成就了百科全书，也成就了启蒙时代，说他是启蒙派的旗手和精神支柱，那是一点也不夸张。在18世纪的欧洲，不仅社会制度大转型，文化也在转型，但这个转型呢，它不是断裂，而是把古希腊那种基于自由的文化构成发扬光大。而在此刻，天生一个狄德罗，他的传记作者说，他酷爱行善，对正直、真理、公正具有一种几乎是生理性质的热爱。所以狄德罗呢，他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无法告诉您正直和真理对我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如果目睹不义，我会义愤填膺，在一阵狂热中我会去杀戮，去毁灭。同样，目睹正义使我十分愉快，使我为热情和兴奋所激动，如果要献出生命，我也会在所不惜。那时候我会觉得心在体内扩张，它在漂浮，一种无以明知的突至的甜蜜的感觉传遍我全身，我几乎不能呼吸了，我浑身颤抖，眼睛充满泪水。我真正关心一个行善者时就是这样。我想呢，这是他真实的感觉。他说，感觉最美妙的事情 就是去帮助一个不幸的人，去办好了一件棘手的事儿，给了别人一个有益的劝告，读了一本满意的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献身真理的人，他的世俗要求是极简单的，他不追求权势、财富、虚名，而只关心如何获得真理，并且把真理传播出去。
可是狄德罗却和欧洲权势最大的女皇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关系密切啊。
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交往，那可不是一般文人趋炎附势的行为，它是一个思想文化事件。他呢，也不是以帝王师的身份与女皇交往，而是以一位启发者、劝告者，甚至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影响女皇。俄罗斯的这位女皇啊，其实她是一位德国公主，她是普鲁士一个小贵族安哈尔特查尔布什亲王之女。这位女性很不平常，她嫁给了俄国王储未来的彼得三世，她苦学俄文，改信东正教，在俄罗斯这个半野蛮半开化的宫廷中，以自己的毅力和权谋站稳脚跟。在她知道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要废除她时，果断地通过政变推翻了她的丈夫而自立为王。她呢，一方面勤奋工作，博览群书，另一方面呢，情人众多，私生活放荡，但是在治国方面，她算得上是雄才大略，为俄国夺取了大片的领土。现在闹成大问题的克里米亚，就是她当年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的。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那样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中，这位女皇最爱读的书是启蒙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我们上次谈到了格里姆编狄德罗做文章的《文学通讯》是他案头必备书，正是通过狄德罗在这本杂志上评论绘画、雕塑的文章，让女皇起意啊，要建立一座自己的美术馆。他常年和狄德罗、伏尔泰通信，在百科全书出版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他建议把百科全书搬到俄国，在圣彼得堡出版。1765年，他听说狄德罗为了给女儿筹备嫁妆，要卖掉自己的藏书，便提议由他来买下狄德罗的藏书。女皇呢，让皇家建筑院院长贝茨基给格里姆写信，信中是这么说的：女皇激动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种境地，要为慈父之爱而牺牲他的乐趣、他著作的源泉、他闲暇的伴侣。因此，女皇陛下为了向他表示善意，并鼓励他继续工作，委托我以您建议的15000利弗尔之价购下这些图书。唯一的条件是，狄德罗先生为得使用所藏，将充作事项书记的保管人。狄德罗他没想到，他的困难由远在俄罗斯的女皇给解决了，他高兴坏了。这还不算，女皇还答应因为狄德罗保管这批书，为此呢，另给他300皮斯托的年金，而且预付50年。
这位女皇可真够慷慨的，而且想的还挺周到。
是啊，可是啊，这钱不是白付的。女皇要借助狄德罗的学识，为他自己的理想服务。1766年，女皇要为彼得大帝建一座雕像，她让贝茨基呢去物色一个人选，贝茨基就找狄德罗。狄德罗立刻给他推荐了自己的好友，大雕塑家法尔科内。女皇心中呢有一块理想的材质，是她在芬兰见到的一块巨石，大约重300吨。她觉得要用这块巨石来给彼得大帝的雕像做基座，那是太合适了。她为了把这块巨石呢运到彼得堡，她就悬赏那些能工巧匠，用了1年的时间才把这块巨石运到。狄德罗写信夸女皇说：您真是能移山呢，法尔科内就是在这块巨石上塑造彼得大帝骑马像。去过东宫广场的听友们一定见过他，那真是旷世杰作。随后呢，女皇又委托狄德罗 为他收购欧洲艺术大师的杰作。他呢读过狄德罗论画的文章，我们上次呢也给听友们都介绍过，所以女皇信任他的眼光，狄德罗不负众望啊，为女皇收购了几个大的完整收藏，其中有凯尤收藏、克洛扎收藏、舒瓦瑟尔收藏，都是无价之宝。所以现在这个东宫里面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里啊，实际上是浸透了狄德罗的心血。1773年在女皇的一再邀请下呢，狄德罗终于启程呢去了俄国。这位启蒙大哲人同对他崇敬有加的俄国至高无上的女皇见面了。狄德罗见了女皇后，他马上就给了一个评价，我想他挺贴切的。他说女皇是布鲁图斯的心灵和克里奥佩特拉美貌的结合。那么我们知道布鲁图斯是古罗马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克里奥佩特拉呢是埃及女王。但是我觉得呢，美貌这个词儿啊应该换成诱惑力。女皇她摆出一副虚心求教的架势，两个人的私密谈话一谈就是五六个小时。后来女皇跟她的大臣说，说我和狄德罗谈话中间得搁上一张小桌子，否则谈完话我这膝盖是青肿，腿上啊会有蓝斑。为什么呢？因为狄德罗和女皇谈话，他高兴起来就狠拍女皇的膝盖，激动时一把扯下自己的假发就扔到墙角，那女皇只好自己去给他捡回来再给他戴上。狄德罗就把自己的启蒙的理想是一股脑的都倒给了女皇，从办学校、开放舆论、发展科学到解放农奴，都是些理想主义的善良愿望。可是女皇心里明白啊，这些改革会彻底动摇俄罗斯这个专制国家的根基。那么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狄德罗走后给他写信说，狄德罗先生，我非常高兴地聆听了体现您伟大思想的高见，在您的改良计划中啊，您忘掉了我们两个人地位上的差别，您只是在纸上工作，而纸呢是逆来顺受，柔软灵活，既不妨碍您的思路，也不抗拒您的笔锋，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皇，我要在一群怕痒怕疼爱发火的人身上工作。但是其实呢，听友们应该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思想家从来不必为诠释者去着想，他只需要去专注真理，提供准则和规范，有英明的君主采纳了才是人民之福。那么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呀，正是因为改革太晚，到了1917年2月革命他才交出王权，实行民主宪政。而呢，当时在战争的情况下，让布尔什维克在敌国，也就是德国政府的资助下呢，以十月政变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残暴的专制政权，让俄国人民受了70年的苦难。所以呢，普京就说，俄罗斯是本来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走上文明道路的，而不必要流这么多的血。他心里其实是明白俄罗斯历史的惨痛教训。好，那么索菲，我们今天就结束18世纪时代，结束关于启蒙时代的介绍。下面呢，我们一起就和听友呢要进入19世纪了。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您。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7期，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